来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查考您话语的时间，求您的灵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信靠您。我们认识您是借着圣经，更借着您的圣灵。父啊，求您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解开这经，成为我们的生命，是吧？因为我们若没有您的生命，在这地上怎能站立得住？父啊，求您帮助我们今天下午，一切的事情上，一切的时间里，无论所说的、所听的，都来自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看见这属灵的亮光。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上次停在约翰福音的八章哈，因为我们是在讲马太福音的五章，然后讲到那个耶稣论奸淫的这一段哈，就是我们在讲马太的27到32。其实马太的5章的27到32呢，它是一个整体。我们先看马太吧，先看马太。马太的5章的27到32，它是一个整体，它在讲耶稣对论奸淫的一个教导。那虽然前面是在讲这个耶稣对奸淫的教导，后面是在讲离婚哈，但其实是一个整体啊。他把这个当时犹太人提到的这个摩西律法允许休妻的事也拿出来了。那耶稣告诉大家，这个也是算作犯奸淫啊。所以他从21节到26节，他是一个整体，他在讲发怒啊。他说发怒等于杀人啊。那27节到32节呢，他又在讲一个整体，这是针对十诫里面的另外一诫哈。前面那个是针对十诫里面的不可杀人那一诫，对吧？我们原来都提过，这个为什么他会从不可杀人开始讲起，因为每一个人的自以为意呢，就是从我没杀过人开始的，就是我是坏人，但是我没有杀过人，所以我这一点我肯定没做过。所以耶稣呢，就从你最有信心的这自以为意的这一点呢，先开始讲起，对吧？对，就是耶稣讲到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对吧？就从20节开始，然后呢，底下听众呢？都是神的门徒，耶稣的门徒，那每一个人的自以为意，第一点是吧？那我肯定胜过他，我不杀人，不杀人，从不杀人开始讲起啊。骂过弟兄是拉加和摩利的，就算杀人了。那这个先是第一点呢，大家都我们原来都讲过了。然后第二点呢，很多人会说，那我不犯奸淫的。那从27节到32节呢，可能底下的门徒里有一大半又觉得，哎呀，是。我也犯的啊，我看一眼动一念就算犯了。那底下那离过婚的，那休过妻的，那也是算犯了。所以这个呢，耶稣其实是针对那十诫里面啊，就是摩西律法里十诫里的第二点，第二一条，就是大家也容易自以为意的一条啊，就叫不要犯奸淫的一条。那我们因着这个呢，我们就会上次查往后查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八章。那为什么要查约翰福音八章的一段？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八章的1至1到11节哈。约翰福音八章1到11节，因为耶稣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是一个颁律法的主哈，他是站在山上颁这些神的这个律法的主。只不过呢，摩西律法是一个外在的有形的诫命啊，一条。马太福音呢，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个属灵的高度，它告诉你的你里面的状态。他说你外面没杀人不算的，你里面骂没骂过人？他说你外面没有行奸淫不算的，你里面有没有动过淫念？它同样是在一个站在律法审判的高度。但是约翰福音的八章呢，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个什么？什么的形象？是鹰的形象，他是神的圣子的形象。马太福音他是一个王的形象，他是一个狮子的形象。所以呢，这两个呢，他会在什么上面会有区别呢？给律法的主呢，他没有告诉你怎么做到，谁给你方式做到的？神的圣子啊，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中的形象，是给你真正能做到的答案。因为否则你如果只看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部分呢，你或者会很骄傲，你说呢，我肯定做得到，我不是这样的人，或者什么，或者很愁苦，你说这怎么谁做得到呢？那哪有人做得到呢？ 那这两个呢都不是耶稣要我们的心态啊。他要我们什么？他要我们谦卑以后怎么样到他那里去。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的八章给我们的启示啊，就是一节到十一节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行奸淫的妇人。而且呢不是说的这个动一念的概念，它是实实实在在做出来。但是耶稣的处理方式呢其实就代表了神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来面对神的律法，该怎么办啊。那我们上次读了一半哈，我们从头到底再读一遍好不好，从一节读到十一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往橄榄山去，
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
八章。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
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都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妇人依然站在当中。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这里哈，其实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的三节哈，我们先看三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呢，站在当中，他们不是好心的，他是来质疑耶稣的。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耶稣会站在一个两难的境况里，或者呢，他去审判，那就什么，用石头打死他。这个时候呢，身边的站在那听到的人，总会心里觉得很不安，对吧？那就很严厉啊，这个主离得好远了。然后呢，他或者说那就算了，这事儿就过去吧，好像也不太对哈。所以这就是十字架，我们上次讲到特别难的一个点，只有在十字架上实现的，就是爱与公义的完全都实现的，只有在十字架上，就是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也满足了爱的要求。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唯独是在十字架上能做到。所以耶稣在这里并没有他说他是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他是让这个妇人就走了，他其实并不是说呢这个妇人的罪就此了结了，而是呢之后在十字架上耶稣会替他付上这一切罪的代价。那前提是什么？这个妇人要去信靠他，那他信靠他，他就得赦免。如果他没有信靠他呢，这个妇人，所以他讲了你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啊，所以他要继续再做呢，他最终的结果是他自己在承担的啊，他会非常的糟糕。所以我们再往三节和这个四节上看哈，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面前呢，其实是带着一颗心，他是想来定罪的。所以这个定罪的这颗心呢，是我们每一个在这地上的人啊，是常常会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律法了，律法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做了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你既然做了，你为什么不去按照这个结果去行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摩西律法讲得非常清楚，这种情形是什么？是要用石头打死的。所以我们正常人呢，当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会认为呢，耶稣来的时候其实是推翻了摩西律法的。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一定要配合马太福音来讲呢？因为否则你在马太福音耶稣讲了，他说他来是要成全律法的，但是这里他来明明什么，他推翻了律法，他没有按照律法做，那他到底在做什么呢？那他到底是他哪一句讲的是真的呢？实际他讲的都是真的。我们要知道这些法利赛人啊，很有意思啊，他们来到耶稣面前，他们是真的要耶稣去行审判吗？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是不是？
他不相信的。
刁难
的。他不相信的，怎么？
你有什么证据？
哎，
他明明是就是来，你要行审判的嘛，你也行公义的嘛，你的公义在哪里呢？
他要相信的话，他就不会去，他其实是带着质疑去的，带着疑问的。
哎，这你凭什么说他刁难的？哎，对对对，你们这
个行不管怎么样，他都是错。
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在这儿。
行淫又不可能自己行。
那个男的没来。
对呀、啊，你要抓一队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生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哈，《生命记》二十二章
旧约
的《生命记》啊，《生命记》的二十二章哈，这个是他们的源头啊，这个是这些法利赛人这叉着腰要指着耶稣的源头啊，就是他们有一个律法在手上，摩西律法啊，《生命记》的二十二章和二十二章二十二节哈、啊。旧约的生命记就是那个摩西五经第五卷书，就他们来到耶稣面前都是拿着律法来的，这就是旧约有很多摩西五经里有二十二章的二十二节，他说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把奸夫淫妇一并致死啊，注意这里就要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二十三节呢，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他与他行淫，你们就要把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啊，因为这女子因为在城里没有喊叫哈、啊，如果是在旷野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大家可以往他讲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事情啊。那这里我们不是去分析这个摩西五经啊，也不是去解释神为什么这么安排，它都是背后有原因的。但我们只是在讲这个时候这些的法利赛人，他来到耶稣面前，他不是要求公义的心。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如何自己是不知道的，我们是真的不知道的。这些法利赛人啊，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是要彰显女权主义啊，好像说是啊、这些男人就把男人放走了啊，就把女的抓起来了。我告诉大家，男人女人是一样坏的。如果这是一群老太太呢，可能就把女的放走了，把男的抓过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全是男的，所以呢他就把那男的放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男的情有可原，他觉得这事都是怪那女的。所以我告诉大家哈，这个他们来根本不是来伸张正义的，他已经做了审判了。审判就是什么呢？男的要放走，女的抓过来啊。如果我来告诉大家，如果是今天一群的这个居委会老太太可能就把女的放走了，男的抓过来了啊。所以这个和男的女的没关系，这个罪人有关系，就因为他们是罪人。罪人的时候呢，体现在哪呢？都体现在自以为义。我们中国有一个词叫自以为是，所以我们都前面都讲到这个神说你们要是光是盐哈，当你自以为是就不是了，就是以你所当知的呢你还是不知。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翻回去看这个约翰福音的八章这个三节和四节。所以这些文理人士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是被抓的。我们知道这个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什么呢？就是八章的二节是吧，耶稣是什么时候在那？是清早哈、啊。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居心呢、啊、是极其恶劣的，非常恶劣的。所以呢具体的情形我们不能去揣测，也许呢这个妇人是个妓女，也许不是，但是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是一定算计好的啊。所以既然算计好的呢，他就一定不可能是让什么我这个男的跑掉了，没有的，肯定都在那，他们是恶意的把他放走的啊。那也许不排除呢这男的本身也是文士法利赛人之一啊，呵呵，也许不排除他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自己以前一伙的啊。那这我们不能往宽里想，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点啊，他是把这个人放走。那放走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男的，没有人愿意定自己的罪。我是男的嘛，那这个讲起来嘛，我也是一样的呀。那他是有原因的，就表明我也是有原因的。 我以后犯这个事儿呢也是没事的，但这个女的是很坏的，一定是要来打死的。好，拽过来，拽到哪呢？拽到耶稣面前来，然后讲呢，他说夫子，这妇人，看见没有，这妇人就一个人，就是这妇人啊，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这句话本身就是有毛病的，对不对？这妇人是不能是正在行淫被拿的，一定是这妇人不对，没错。所以他叫什么？这妇人应该什么？昨天行淫，然后呢，我们知道了，现在我把他抓过来，这句话是通的，是吧？你说这妇人是什么？正行淫被拿的，这句话是不通的，这句话是不通的。这句话它表明什么呢？这句话表明呢，这妇人是铁定犯罪，我一定要强调这个事实。他同时也表明呢，我铁定要把那男的放了，这也是一个事实。阿门。所以这里哈，你要看见神赦免那人，他不是平白无故的赦免，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来，神要戳破他的心呢。所以神在这里哈，也是在救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是想显明这些人的心，这些人的 心是什么？这些人心就是来定罪的，这些人的心就是来显明自己的义的，他不是来说你要来伸张公义的，你要来。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个人去到神面前啊，最糟糕的是呢，终于有一天我们可以见到神的时候，当我们指责谁谁谁，你怎么不去找他呢？他那么坏，神一定会把我们的心显明，让我们看见的。其实我们里面啊，根本没有那个求公义的心，全都是因着自己的需要来的，或者是自己的情绪愤怒，或者是什么嫉妒啊，或者是像他们这个找茬，他是来耶稣面前找茬的啊。所以第六节呢，他们说这话哈、啊，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啊。这句话呢，其实是圣灵带着使徒约翰讲的，但是你会发现呢，这样的一句话其实并没有显明他的证据，你要去读的，对吧？其实读你就从什么，从这个前面的这个第四节和第五节里面读出来的，否则你很难从第六节你直接你完全可以另外一种角度去解释。他们就是什么？他们就是来求公义的嘛。那你为什么不给他伸张公义呢？你为什么恶意的揣度他？他是来什么？他是来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其实他并没有恶意的揣度，他在第四、第五节已经很明确的显明了这个证据啊，就是什么？这妇人少了一个人啊。然后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个妇人，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所以我们讲到用石头打死啊。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读圣经的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的摩西五经里面，神只有一个方式来告诉以色列人去行审判，就是用石头打死。你还能找得到其他的方式吗？没有的啊，大家可以去读，都是用石头打死。我来问大家为什么为什么只用？可以砍头，对不对？也可以吊死，也可以推到水里去，可以有很多方式，也可以让他吃毒药，对吧？有很多的方式。为什么要用石头打死？可以把他从悬崖上推下去，有很多的方式。为什么唯独是石头打死？而且还有一条，见到的人都要认。大家可以去看啊。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呢，有人咒骂了神。啊，有这么一条的，有人咒骂的时候，听见的人呢，都要做一个什么事呢？每一个人都要把手呢放在他的头上，比如说咒骂了永生神哈、啊，在全以色列里面有人听见了，摩西律法告诉你怎么办呢？听见这个话的人呢，全部要把手放在那个说这话的人头上，放完以后呢，所有听见的人呢，都要一起扔石头把他扔死。啊、为什么是这个？
自己的罪传给他。
扔石头哈、啊，不是表明你在审判他， 是表明你跟这个罪啊要弃绝的。扔石头的时候啊，是有几种不同的心态的哈。假设我扔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情有可原，我这石头是扔不了的。还有呢，扔石头呢还会有个特点啊，你不知道它到底死于哪一块石头，对不对？所以神并不是让你去审判他的，是神在审判他。他到底，比如说，老陈在那挨着，我们所有人就是扔石头，最后老陈一命呜呼了。我们谁能说到底谁打死他的？不知道，没有人。所以我们都知道呢，整个圣经里面啊，石头都代表谁啊？代表基督啊。基督是那磐石哈、啊，所以彼得叫什么？彼得就是那个石头，是吧？小石头啊，就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石头其实就是神的代表。耶稣啊，不是永生神把那个律法是刻在石板上的，对不对？是用什么刻的？是用手指头刻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神他把他的诫命啊，直接是写在石头上的。所以耶稣的，等会儿我看见他在地上写字啊，地上其实就是磐石啊，他在地上写字。那石头扔就代表什么？审判是谁在审判？是神在审判。但是呢，我要表明我的态度，我的态度是什么？我要跟这个罪弃绝，我不要在这个罪上有份。但是呢，法利赛人把这个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我在审判。大家能理解吗？就是我要把他打死，我一定要把他打死。上帝告诉你的是什么？你不要在这个罪上有份。死或不死是谁定的？是神定的。你扔啊，你扔，你使劲的扔。为什么呢？因为你表明啊，你真的不愿意在这个罪上有份。否则的话呢，他不会需要有一个过程。你每一个人把手放在听见这个话的人的头上，其实就表明呢，这个事情跟我没有份。我虽然听见了，但是我不认同，我呢也不要这个罪。这样也能解释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你们右眼让你犯罪就什么挖出来，右手让你犯罪就什么就砍掉。他也是告诉你，你要弃绝这个罪的源头。所以这一切呢，都是表明一个特别重要的真理。当时以色列人啊，在神眼里就是一个整体。某一个犯罪的人，那个咒骂了永生神的人，就像什么？就像让这个以色列人可能犯罪的那个右手，或者那个右眼，大家明白吗？所以呢，每一个肢体的一部分都要表达自己的心意是什么？我宁可不要这个肢体的这一部分，我也要保存我整体的洁净。所以上帝是在用扔石头这个事情啊，让你们下定一个心志，我一定要立志行善，我一定要立志圣洁，我一定要把圣洁摆在一切一切之上。这是神在整个旧约的摩西律法里特别特别想要表达的心意，就是以色列的子民呢，你们要明白圣洁的宝贵。但是呢，在自以为意的人这么多几千年下来以后呢，他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我们全部替神审判，替神来把这个人打死。这就是每一个来到八章的，来到那个耶稣面前的，要用石头打死他，打死那个妇人的那个人的那些人的心意就是这个，就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他们只愿意什么？只愿意说你来，我们一起把他打死。所以耶稣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上帝根本也不是这个意思，上帝根本不要你去行审判。因为要行审判的话呢，不应该用石头了，应该什么？直接砍头嘛，有很多的方法。用石头打死是整个摩西五经唯一的方式，所有的咒骂了永生神也是这个方式，你是行奸淫也是这个方式，你是干了别的不可饶恕的罪也是这个方式，全部是。你看那个 直到那个斯提凡死的时候，什么死的？石头打死的，用石头打死。然后保罗自己也是被石头打，所以你会发现呢，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打不死。阿门，阿门。打不死意味着什么？审判在谁手里啊？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了吗？死不是最重要的，打是最重要的。打意味着什么？我石头我扔了，我是使劲的扔了，但斯蒂法被扔死了，保罗没被扔死，对吧？这都是神，你再仔细去读那个使徒行传，保罗可是真被石头打过的，打完以后没打死。打不死在谁手里啊？在神手里，对吧？那你使劲一扔，也许边上一个天使嘣把它掰了一下，就全砸在他的非关键部位，一会儿砸在手上，一会儿砸在这个腿上，那很可能这个咒骂是永生神的，一块石头就砸脑门上，被砸死了。这在谁的手里？在神的手里。所以最终用石头打死，它是两个概念，打是一个概念，死是一个概念。死是在神的手里，打是在你的手里。所以我刚才讲到打有不同的心态的啊，我们来看哈，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带着一个什么心态啊？我是义人，这个女人太坏了，要打死她。那如果是我们呢？我们可能什么心态？哎呀，不就是这个现在的法律都不禁止的，对吧？不就是婚前同居嘛，对吧？至于吗？那你要打就打吧。所以我拿了一个小瓦片，朝他脚底下扔了一下啊，我也算扔了。所以你会发现呢，扔的人不重要，扔的人的心才重要。你到底是一颗什么心去扔这个的？这是神看重的。神真正要的正确的心是什么？我坚决不要犯这个事儿，我恨恶这个罪，我要跟这个罪划清界限，我不要这个罪。我扔完了我就走了，对吧？这个人在谁的手里？在神的手里啊。所以我们第七节往下看哈，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第六节后半段没讲完啊。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为什么要弯着腰在地上画字呢？他在这里无非是想表明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他是颁律法的主。为什么他这里他要表明他是颁律法的主？因为每一个到他这里来的人，这个时候带着一颗心呢、啊，他不是我刚才讲的另外一种心。我刚才讲另外一种心是吧？认为这些人，这个犯奸淫是小事，今天有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啊，这没事。所以呢，这种人他扔石头的时候呢，他会往边上扔，不情愿的扔。就算你给他一个命令，他也会扔。但他不情愿，但是这些人啊，这些法利赛人呢，他是想定罪的，他想来治死这个妇人，同时呢又想难为耶稣的，所以他们并不是带着正确的心来到耶稣面前。所以耶稣呢，他要显明给他们看，他不单单是个先知，他就是神自己，他有权利来告诉这些想扔石头的人什么才是对的读摩西五经的方式，什么才是对的去扔石头的心态。所以他弯着腰在地上画字，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画面。一群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正常反应呢，耶稣或者迎上去跟他们说话，或者什么呢，或者教导他们，或者有很多其他的反应。他唯独不太可能做的就是弯着腰在什么，在地上写字。弯着腰在地上写字，他是没有正面交流的。因为对方来了一群人，你要抬头跟他们讲，你才会对正面交流。你弯着腰在地上写字的时候，这样的过程当中，那些人是那些人，神是神。这里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就是当我们怀着定罪的心，或者要做神，要行神来才有资格行的审判的这个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是个态度，什么态度？就是不理你。 这点啊，这点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祷告啊，觉得神好像没有回应，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什么呢？就是神没理你。神不理人啊，有好几次的。在该亚法面前呢，耶稣也是不说话的。在比拉多面前，耶稣也是不说话的。为什么呢？因为该亚法和比拉多啊，都站在了审判的位置上。我在审判，不是神在审判，神这个时候就不说话了。这点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可怕的意思就是你即使祷告，你求他，他也是没声音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不用求他，你在命令他，你在告诉他，你得听我的，我比你厉害，我说的这个是对的，你说的是不对。这时候神是没有声音，他不但没有声音，他在写东西。神在写东西的时候啊，我们今天不往前翻哈、啊，我们上次给大家讲到最后，我给大家两段经文。第一段是什么？第一段是出埃及记的31章啊，就是那个神摩西律法是神写在这个石板上的，对吧？用指头写的。第二段就是那个但以理书的5章哈、啊，就是敌人要已经当天晚上要来了，尼布甲尼撒的孙子哈、啊、还在那儿饮酒啊，而且是用以色列人的这个圣殿的器皿来饮酒。所以呢，你会看见呢，在那天晚上呢，墙上啊突然写了几行字哈、啊，那几行字的意思大家都知道啊，其实就是神要审判这个，说他的年日已经满了，他要接受审判。所以第一个呢，神写字的时候呢，表明他是颁律法的主；第二个写字的时候呢，表明他什么？他是行审判的主。行审判的时候，他写的内容就是日子已经满了。大家可以去读哈，日子已经满了。这说明呢，神的审判是有时间点的。我再说一遍，神的审判是有时间点的。我们有兴趣可以去读一下这个启示录。我们今天翻一下启示录的。启示录的6章哈，启示录的6章，6章的11节，啊10节哈，我们从第9节开始读起吧，启示录6章的第9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啊，第6章的第9节哈、啊，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也等着一同做仆人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啊。所以这里表明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呢，神的审判它是有时间表的，不是我们的节奏的。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大卫在和扫罗在逼迫大卫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大卫要做王的，扫罗是要被审判的，但是这个时间前前后后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啊，以至于大卫被逼得没办法，都躲到腓力士去了、啊。那为什么一直要等呢？因为两方面的时间都不够，罪的那一方面呢，罪没有满盈。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430年，为什么要430年？是因为旷野哦，不在那个迦南地的迦南人，他的罪没有满盈，这是圣经讲的非常清楚。罪没有满盈，神的审判呢就不会临到他，因为神是非常公义的，非常公义。所以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人的苦难也没有够，所以你会看见呢，神会两方面呢都在做事，对他喜悦的孩子呢，这个苦难的数目是要到一定数目的。对他要审判的人呢，罪他也要让他满盈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 为什么这些事呢？就总是像布兰坦经常会问嘛，不公平啊，这个事情不公平啊，那个事情不公平啊，不公平背后的原因就是这个。
其实神爱世人，也爱埃及人，也爱迦南人。
对。
只是他们自己选择了。
没错，没错。
那我现在就在想，那就是说，在我们没有恶贯满盈的时候，就那个悔改，然后就信神，然后就不去，就像那个妇人一样，他行淫了，但是他以后如果不行淫，
对呀、
啊，
有，
他就到不了恶贯满盈的那个程度，
对，所以
他最后就不用去受那个审判了，
对，
对吧？
对，是的，所以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其实
我们是不是被神拣选的？
对，他其实是非常大的恩典在哪里？就是不停的，我一直往后呢，最终都是有后果的，罪的后果呢就会带来苦难。那施加这个迫害的，就是或者比方说我们用埃及法老来做这个例子哈，就埃及法老一直在十灾里面呢，他一直还在迫害以色列人啊，但是呢，直到第七灾的时候呢，我们才看见呢，有一些的埃及人真的悔改，他相信这个犹太人的神了，所以呢，当他们知道这个第七灾是要什么样的内容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牛羊都赶回到这个就冰雹了，就赶回去，所以他相信了。所以你会看见呢，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恩典在于，有些人呢他在第三灾第四灾的时候他还是心硬的，所以越往后呢分得越开，心越硬的人呢，他越过一个点以后呢，他就没有办法再回来了，这就是法老。
但是法老，对不起，但是法老是心硬，是神使他心硬。
对，神使的这个意思哈，是任凭的意思。
任凭，
不是神驱使。
这个使这个意思呢，他并不是说呢，对对对对对，他并不是说呢，是我让你，对吧？就是不是说我要你这么做的，对，对我给你的是自由意志，你可以这么选，但是呢，你一定会为你的选择付出该有的代价的。我们可以选择，但是我们不能选择以后的结果，这就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道理。你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你没有选择以后结果的自由，那结果是必然的，你是躲不掉的，一定的，这是一个律。但是你在这个律之前呢，你可以选择，上帝会告诉你的，就像他说呢，会有冰雹，你一定要进去。你说我不相信你，你就是不进去，那你在外面结果就是一定的。但是法老呢，他每一次都选择不相信，结果也是一定的，这就是没有办法再回去了。所以约翰福音的八章，我们继续回到那个部分啊，所以耶稣在用腰弯着腰划地上划字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了我们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他是行审判的主，他是颁律法也是行审判的主，所以他来解释你到底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来到律法面前，来到耶稣，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时候呢，划完字以后就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很有意思的是啊，他边画字哈，他给了他们充足的时间呢。是什么？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所以你会看当时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场景呢，一个女人呢被抓了，被放晾在当中，然后呢一群男的围着耶稣，老是要拿石头打，耶稣就一直埋着头在地上画字，是不是很奇怪啊？这不是特别正常的一个画面，对吧？你是画字吗？小孩子画字可以理解，然后各种各样的什么也玩游戏的时候画字可以理解。耶稣是个成年男人，而且是夫子，大家都叫他老师。一个老师，一群人围着他，这个老师埋着头在地上画字，然后一群长胡子的、年纪很大的，本身法利赛人都年纪很大，你看那个尼哥底姆，这都是夫子，就是真的是老师了，对吧？啊，一群老年人围着个三十几岁的，围着边上站了一个女的，啊，然后一个男的在底下画字，这不是太正常。这样的场面，正常人啊，在周围他要去想的，你看到这个画面，你要去想为什么的， 你可以把自己放在那个场景，你就是围观的，你就在那边上有群众的，不单是有可能是法利赛人的，这个群众要去想的，为什么他到底想说什么，他对就是想说你没有资格来质疑这个女人，他就想说这个。你可以想象，假设你们真的把你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真的把耶稣当作夫子，会是这么样的场景吗？不会的，你不会去质疑他，你会很谦卑的问他，或者说你看他在画字，你就在那上等啊，对不对？你可以看这些人显明出来的那颗心呢、啊，已经暴露无遗了，他们在什么不住的问他，不住的问他什么意思啊？你打也得打，你不打也得打，你不打就不是好人，你打也不是好人，我看你怎么办，你肯定得打，这就是，这就叫不住的问他。这是来到神面前的态度吗？不是的。该亚法也是这样，该亚法真的把耶稣当先知吗？比拉多真的把耶稣当犹太人的王吗？不是的。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是怀着对的心来到面前，这样的一个画面会救一些人的，会救真的谦卑的人。比如说远远的站了一个一直跟着耶稣也听他讲道的人，他看到这个画面，他就会明白真的夫子是在画字的，这些法利赛人全是假的。虽然他们讲我怎么每天祷告，我怎么进食几次，都是假的，显明出来的心已经非常明白了，真正的主在那写字，然后他们就会去听那个真正写字的主抬头说什么。他说什么？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先拿石头打他。我们以后啊，有很多的解经的时候会讲到这一点呢，会认为呢，神呢就是爱，就是怜悯人，你呢犯了罪没关系，来到神面前，神就赦免你。我盼望大家啊，不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神也是公义的神，神一定会行审判的。这个时候，神为什么是这个态度？是因为每一个来到耶稣面前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不是这颗心呐、啊，他心不对，对不对？就如果呢，他们是真的求知的心，他们不知道这样到底错还是不对，对还是不对，对不对？就是如果这些法利赛人真的不知道，行淫是不是错，或者说他们来到的是不是抓的正在行淫的妇人，是抓了一对离婚的，对吧？你说摩西律法不让离婚，现在呢，他们离婚了。可不可以休妻，可不可以来到耶稣面前，耶稣不会在那画字的，耶稣会跟他们讲道理的。耶稣在那画字就表明一个态度，这些人的心不对，他不是求真理的心，他是定罪的心，他已经主意拿定了，我就是要打死这个女的，男的我要放，女的我要打死，他主意都拿好了。所以耶稣再会说这么一句话，这么一句话是在替指着谁说的？耶稣真的在救这些法利赛人，他想激起他们里面啊那最终剩下的一点点怜悯心。他说他这个就像什么，就像犹大卖主，最后耶稣跟他说，你用亲嘴的暗号来卖人子吗？他就想说，亲嘴是表达爱的，你用爱的记号来卖你的夫子吗？卖你的主吗？你可以用别的记号吗？他就想唤醒他里面还剩的一点点的良善。耶稣到最后不可为的人，他也会去努力唤醒他里面最后一点良善。这些人也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干什么？他在唤醒这些法利赛人里面最后那一点的知罪的心。大家理解，每一个人缺的东西不一样的。犹大那个时候缺的是什么？你哪怕有一点点的爱好，那一刻他就不做了。就是这是你的夫子啊，这是你的主啊，这是你三年半整天睡在一起吃在一起的，哪怕是个朋友，你没有一点爱吗？这就是耶稣那句话的，在对他心里面的戳着他的心板讲的话，这就是耶稣戳着那法利赛人心板讲的话。你们不是罪人吗？你自己不是一样的吗？你为什么要去定这个妇人的罪呢？你们不也是这样的吗？这是真正这个故事 内在的含义。所以我们讲这个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耶稣并不是在否定他的律法，不是说呢，哎，这个，所以他最后对那个妇人讲了一句话，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是吧？他讲的意思是犯罪肯定会带来后果，只不过呢，审判权在主的手里，主他不会审判。他为什么不会审判呢？因为他替你担当了，他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赦免你，因为他已经把一切的罪的赎价在十字架上付上了，但是他要你的谦卑悔改的态度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最缺的就是法利赛人的这一点了，我们就跟这个法利赛人是一样的啊。然后第九节，听见这话呢，就从老到少哈，一个一个的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啊。这点非常有意思啊。我们上次讲了这个为什么从老到少啊，这个年纪越大啊，罪的积累越多啊。但这里有一点呢，我也有以前特别深的体会啊。我觉得我要是在当时，我会扔这块石头。为什么呢？因为我甚至连这些法利赛人的这些心我都没有。我诚实的说，我会扔的。我说凭什么的？我真的没有罪吗？啊，我不
这些人还能知道自己有罪？
对，没错，正好讲的很好。好弟兄讲到点上去了，至少他听了这句话。他还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可以想象我们今天连当时的法利赛人都不如，至少我是这样，我会认的，我一定会认的。凭什么？这我是不，我肯定没有错嘛，我这块石头肯定会扔出去的。所以这里哈，你要知道神到今天为什么地上还唯独是犹太人这个民族啊，受神的祝福最大。哪怕是写在石板上的律法啊，都是有用的，都好过我们这些完完全全活在最终的外邦人，活了几千年都比不上当时的犹太人。大家真的不要觉得以色列人很坏，会定死耶稣。我来告诉大家，如果是我们在当时做的比他们还糟糕，真的是这样。他们还能走，还能丢掉石头走啊。今天大部分的，我相信哈，我相信大部分的国家，你要用这个例子去哈，扔石头的人肯定有，不一定会是全部，但是肯定有。这里是真的没有的，全都出去了，全都出去了。这里至少说明两点：第一，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第二，他也敬畏权柄，他明白了这是个权柄，他意识到了他刚才。是在跟权柄这么说话。我们地上今天很多人还真的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权柄，他天天在天上看着你，他看着你在那胡说八道，他看着你在那胡作非为，我们还在那嘚瑟。至少这些以色列人在当时哈，他能把手上的石头扔掉，已经比。
我问个幼稚的问题，因为前面也没读那个旧约，他这个扔石头有没有限定？因为这个扔石头能不能打死一个人，这个就是不可预测的太多了。
是的，
他就说你身边的石头扔一下就行了，
对，
还是非得拿个大石头？
你知道旷野哈、啊，其实最不缺的、最不缺的就是石头。所以呢，你会看见他整个审判的时候，他都有个细节，一定要把他拉到城门口或者城外，两个地方都有，城门口或者城外。城门口和城外呢，就已经具备了一个条件，石头很多了，石头很多了。你看那个斯蒂凡和保罗都是被拉到城外去，然后呢，那个扫罗其实在扔死，就是后来的保罗扔死斯蒂凡的时候，他在替别人看衣服。所以你会看见当时典型会是个什么情形呢？每一个人会，甚至呢，每个人手上的，因为热嘛，他会搭一件衣服嘛，所以每个人要去扔的，他一定会把手上东西放下，那就要有人看。啊，衣服是他们很重要的财产。那扫罗呢，就负责看了这个衣服，然后一群的其他人呢，就捡起地上的石头，一起去扔那个斯蒂凡。所以石头是一个什么状态？是在城外到处可见的。然后呢，
没有说扔，
他没有的，
一定要人扔死了为止，
没有，
就反正随便扔。
没有，因为后来的保罗，就以前的扫罗，后来的保罗呢， 也被扔过，但是没死，没死啊。所以这你就看见了，其实这个真的是在主的手里啊。但是扔这个动作呢，你是一定要做的啊。只不过呢，当时的犹太人已经把这个完全律法化了。律法化的意思就是完全外表的。你看我扔了，他是在扔的过程当中显明自己的义，他扔就表明了我不是犯奸淫的。你其实主是告诉他呢，你要恨无奸淫，我不想犯奸淫。他变成人的时候，我不是犯奸淫的，你是犯奸淫的，你知道吗？他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耶稣一定要显明他们的心，就想告诉他们，你们也是一样的，你要是没有呢，那你们就先扔。所以他扔了以后，如果他真的扔了，其实就想在神面前告诉神，我不是犯罪的。哦，这个罪比什么都要大了，会比真的犯奸淫还要大。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这里面耶稣就已经表明了他在后面要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要去面对马太福音那节经文的答案，就在这儿，就是主也不会定你的罪。你要做的就是什么？你真的知道自己是个罪，主不会定你的罪的。所以真正在地上刻字的那个，在墙上写审判的那个，居然最后说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他到最后来就是来赦免我们的罪，他来就是来除掉罪的。所以写那个律法的那个神，他颁下律法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因着行律法称义，而是让我们知律法而知罪。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查考这一段的意义哈。罗马书的三章哈，罗马书的三章，三章的九节哈。三章的九节，我们大家往下读啊，九节到这个二十节哈。他说，保罗在这里说呢，罗马书三章啊，大家都有了，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他嘴唇里满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他这整个讲就是地上没有一人，第十节很重要啊，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这是非常重要圣经的一个阐述哈。那十九节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什么？塞住个人的口。所以律法的作用是塞住你的口来的，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神并不是要用律法，目的不是要用律法来惩罚你，神是要让律法来知道你是个罪人。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循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非常非常的重要。而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法律赛人那边刚好颠倒过来了，他认为他不是罪人，他认为他能够行律法怎么样称义。所以法律赛人是要拿这个律法来显明自己的义的，他就把他们把这个犯奸淫的带到前面来，我打死他，我是个义人。耶稣用这句话，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呢，律法是要我们知罪的，不是要我们称义的。这就是马太福音的真正的目的哈。我们回到马太福音，你继续往下查马太福音的五章，我们继续原来的进度哈。马太福音五章的二十七节，二十七到三十节哈，我们今天把这个讲完。 27到30节一样的，跟那个21到26节一样的结构。那是什么结构呢？就是他先讲了一个你容易自以为意的一个律法，十诫就是什么？不要奸淫。你特别会容易自以为意，你说这事我不干的啊，都是别人干，我肯定不干这事儿。好，耶稣呢就把这事儿呢立刻上升到属灵的高度，这就像杀人一样，我不杀人的。耶稣说你骂也算，也是杀人啊。我们原来讲过，就是这样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就像种子，这个种子最后会慢慢长大，所以树长高了，长到10米就变成杀人了。当它成个种子的时候，就是骂人啊，心里咒骂啊，奸淫也是，你心里动一念呢，这就是个种子，最终一定会长到一棵大树，只要时间足够啊。那29和30节呢，耶稣其实就在讲这个事情的严重性。这个严重性就是我们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里面讲的，耶稣并没有降低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并不是说呢行奸淫其实神随便就可以轻轻忽忽轻飘飘就可以赦免你，这个罪的确是非常大的，大到程度呢是需要被石头打死的，性质是一样的，石头打死就相当于什么？下地狱嘛，对吧？性质是一样的，就是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右手跌倒就砍下来丢掉，性质和你用旧约用石头打死以色列当中有一个这个一部分的肢体去掉，性质是一样的。你一定要白体什么？要挖右眼的时候左手要同意的，对不对？你的脚也要同意的，脚趾头也要同意的，你的心肝脾肾胃都要同意的。意味着什么？因为你其他的部分都要认为这样的罪会伤害全身，我一定要去掉，就是个意思。上帝就想用这个告诉你们这个道理，你要立志弃绝这个罪的决心要大到一个程度，我哪怕不要这一块部分，我也要保守我的灵啊。这就是论奸淫的这一段的神的意思啊。但是呢，他要的是你的态度，而不是你对别人的态度。他要的是你自己弃绝这个的决心，而不是你要定别人罪的决心。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他要的不是你咬着牙跺着脚要拿石头打死那个犯奸淫被抓的人，他要的是什么？你咬着牙跺着脚打死自己，我里面要有这个动了淫念，我里面要骂弟兄拉加摩利，我要打死自己啊，我打死这个我身上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就像那个有个老弟兄讲的，我全世界宋尚杰老弟兄讲，他说全世界最坏的人就是宋尚杰啊，这是非常对的。宋弟兄是深知道这个圣经的道理啊，他有一次讲到，他说你们知道全世界最大的敌人最坏的人是谁吗？然后他自己黑板上大大的写了3个字，宋尚杰，就他自己啊，就他自己。的确是在这个世界上啊，我最大的敌人以及最坏的人其实是我自己，这一点非常非常，这整本圣经的启示就是这个。所以你一定要小心你自己里面出来的那个恶念啊。那我们再往下看31节到32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他为什么要把前面的奸淫扩展到休妻呢？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这里有什么逻辑联系？对，但是法利赛人没有提呀、啊，哦不，这里没有法利赛人，但门徒没有提呀、啊，整篇都是耶稣在教导。冷不丁，
他休妻，他一定有现成的看上了，他想撇掉那些，他还是一种对，还是一种
你要知道、啊、整个登山宝训哈、啊，它都有一条主线呢，就是耶稣在教导门徒，他的背景啊，不是在法利赛人挑战耶稣在帮助教导法利赛人，是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所以呢，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呢，他也一直是在针对每一个门徒，也就是我们心里面最最大的那个鬼，那个敌人，就是自以为意、自以为是。所以他讲的那个话哈、啊，全都是直接把你里面那个自以为是的那个点呢，一下子就挑出来。所以当他讲到那个论发怒的时候啊，我刚才讲的是你最容易讲的，就是我从来不杀人的。你说我是偷过东西，我是骗过人，但是我没杀过人。耶稣一下先这个气泡泡就吹破了。 紧跟着呢论奸淫，你说啊我没有犯奸淫，我守的，就戳破了。还有呢，休妻的人就远比犯奸淫的人要多得多了，大家明白了吧？就像今天离婚的人会比做妓女的要多得多了，我没说错吧？这是一个事实了。也是就像我往那一坐，说我是离了婚的，但是边上是个妓女，我就显得我挺义的。哎呀，犯奸淫，对，就说他呢，就说他。对，昨天我还看见，就他。耶稣话锋一转，怎么讲到我身上来了？听懂这意思吧？耶稣在教导门徒。他就知道呢，每一个听的人呢，马上心里就说：“哎呀，我不犯淫念，这个是我也做到的，我就是休了妻而已，我就是休了妻。”耶稣想告诉我们，其实每一个你们不要再讲了，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等会儿你们会往后看哈，越到后面，我发现我在当场肯定是读不下去的，整整三章啊，整整三章，在前面哈是你容易做到，到后面什么？什么爱你的仇敌啊，这就完蛋了，或者用这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说，他就已经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听下去了，就包括这个论启示开始就已经很难了哈，然后到第六章论施舍哈，什么左手不让右手知道，这已经开始超乎他们的想象哈，然后什么到第六章的啊，你说
就是讲到这个，我就在想现在好多年轻人不是婚前同居嘛，
对，
那个怎么办？比方说像我儿子，可能再过几年就会遇到这种问题。
没错。
那怎么办呢？这个事情。
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他。
全社会都认同。
对，你一定要告诉他什么才是对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回到绝对真理上呢？撒旦最坏的点是他会把真理相对化，他会把真理相对化，
整个这个环境都是这样的，
而且他现在不怎么听父母的，他们现在
最好的办法
跟着环境走，那不就是在跟着魔鬼撒旦走吗？所以如果他要是真的信主，他要是真的敬畏神的话，他会运用他的那个自由，他会自己选择。
对，最好的办法，你如果真的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你自己呢先得着神，完了呢你为他祷告，求神也得着他，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式。因为呢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一定会被罪抓住的，他没有办法胜过。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其实没讲的一个点啊，为什么在旧约神会让最终结果是让用石头把他打死，为什么新约给大家开了一条路，他会愿意赦免你，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在旧约哈，因为没有救恩，所以人没有胜过罪的能力，所以那些要打死的哈，其实都是什么，你一旦陷到那个罪里去呢，你会一犯再犯的，奸淫就是重罪之一，没有一个陷在奸淫里的人靠着自己走得出来的。
那他们那个就是年轻人这种同居
是没有办法，这是肯定的。为什么禁止？当然是了，这当然是，你这还用说吗？这当然是了，这当然是了，否则今天的艾滋病怎么会泛滥呢？为什么会在这个大学生里泛滥呢？全都是这个原因。
对呀，对呀，
就是因为他们从小受的教育。今天撒旦坏就坏在你去看那个好莱坞大片，他都把这个全美化成为打着爱情的名义，他美化了，他偷换了概念，对，哎对，完了以后呢，所有看的孩子们就觉得这个也是对的，对，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非常糟糕的，真理是绝对的，圣经告诉我们真理是绝对的。你没有用，你这么教导没有用，
你远离不了，
你没办法远离。
用那种来教育孩子，
没有办法远离。
那这刚刚笼子把它关起来，
只有
没有
办
法，没有
可能的。
没有办法，
介绍给他，
没有办法。我们
给他祷告，然后让他自己去选。
我们一开始讲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是光是盐，不是做光做盐。你可以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哦，你可以早睡早起，但你不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你可以是一个什么 你做得到不去打游戏，但是你不是一个从心底里能够胜过游戏的人。你可以做得到不去看电视，不去看好莱坞大片，但是你不是一个从心底里认识到你也不愿意做的人，这是完全两个概念。
对，他这个就完全颠覆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观念。
没错，没错，
不是说存在就是真理，
没错，
存在不一定是真理。
没错，没错，没错。
还有现在主流的精英的告诉你的，不见得就是。
没错，没错。
现在就是我就发现这个问题。
没错，没错，主流精英今天没有人会告诉你婚前同居是错的。
对。
这都是打着爱情的
名义，这是自由的，
这是自由，
自由，
也没有告诉你这个同性恋是罪，他都告诉你这就是自由选择。
所以就说潮流是宽路嘛，耶稣指的路是窄路嘛，这个窄路和宽路就在这儿了。
所以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呢，宽路窄路啊，不是靠着你去教导来改变的，是靠着信重生得救才来改变的。这就为什么耶稣神在旧约他给出来的方式啊，是用石头打死，因为。他在那个当口啊，因为他没有重生得救的可能，因为耶稣还没有死，圣灵还没有降下，圣灵降下了以后有个特别重要的改变，我信的那一刻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圣灵住在我里面了，我有胜过罪的能力了，大家千万记得这是最重要的，我不可能靠着自己去胜过苦毒、嫉妒、贪婪、仇恨、淫邪，没有这种可能的，这个可能性是零。我来告诉大家，再不要试了，没有人能做得到的，有人能做得到，神就是假的。几千年了，到今天有人以来都快六千年了，多少的例子摆在那里，有哪个做到了？没有人能做得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像有一些的罪，像奸淫这个罪，神的在旧约的给你的方式就是用石头打死，打死是对他最好的安排，好过他继续犯呢。他一直犯，他一直犯，他自己走不出来的。淫邪就是这样的呀，他到最后他就是完完全全被抓住了。这在今天，这就是我们标榜的同性恋呢。同性恋是靠着自己走不出来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不是一个病，这也不是，这就是一个罪，这就是一个罪。但是为什么他会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他陷在里面出不来，没有办法出来。酗酒也是这样的，吸毒也是这样的，贪财也是这样的啊，有多少这个贪财的，他有再多的钱，他临死前他都要，我听过一个最极端的例子，临死前还要安排一下怎么把这个钱投出去啊，因为他已经完全被抓住了，他没有办法胜过，他没有自由，这就叫没有自由。那个犯奸淫的他是没有办法胜过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在新约里我们最大的恩典是你信他，圣灵进来了以后你就有能力胜过了。我不是反复跟大家讲卓瑞斯弟兄的例子吗？他酗酒，他吸毒，他一切的坏事干尽了，他在二十几岁以前，他信主以后他哪来的能力胜过啊？他去酒吧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父亲在那里，谁在那？天上的父在那，他有了能力了，他有了胜过这个罪的能力了。所以Fiona， 你回答你的问题，怎么样让儿子能够胜过？只有上帝能帮他，你为他祷告，真的恒切的，你因为你为他祷告的心是真实的。你知道，就像你寇今天早上讲为孩子祷告，只有你为他祷告的心是真实的，你们知道吗？因为神怎么做工的，你们知道吗？神就是用负担做工的。没有哪个妈妈会舍得孩子吃苦的，这就是负担。明白吗？那他为姐夫祷告，为什么？因为他对姐夫的负担重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关系从小就好啊，从年轻时候就好啊，这就是负担，这就是负担。你恒切的去求，你去恒切的求主，主必应允，在神凡事都能。但是呢，神在这里一定会带着你经历什么忍耐等候啊，很难的，我也很难，很难的。你以为这个容易吗？这是在苦难里的，
而且现在
没有那么容易的。
现实社会就是很多，你为了这个真理，你实际得舍弃掉很多现实的利益，甚至。
每一个在罪里的
人，年轻人很难做到，因为
你知道，每一个在罪里的人，他都在苦难里，他非常的。其实，在罪里的人比你痛苦，你知道吗？比方说，一个很忧虑的人，很忧虑的人，你看他哈、啊， 他比你受的苦多得多了。一个很焦虑的人，或者说一个很贪婪的人，他比你受的苦多得多了。一个在打游戏的人啊，他在游戏的捆绑里啊，他比你吃的苦多得多了。为什么？因为他打输了啊，他整夜睡不好的。你都体会不了这个感受的，真的是这样。就是这个，就像吸毒的人，他所受的苦，同性恋的人他所受的苦，他比你多得多了。所以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对他的怜悯，不是要拿石头扔他。你要扔的这个意思，神不是要你扔这个人，是要你扔这个罪。你不要这个罪，但是你要爱这个人呐、啊，你要为他求啊。他在苦难里啊，对不对？比方说小儿子，你要为他去求啊，你不要去骂他呀，你骂他没有用啊，你骂他有什么用？骂他他也去的，你一转眼他就去了，你管得住他吗？他比你还高，你打不过他。你要为他求，你恒切的替他去求，这就是圣经的真理。
嗯，我讲的
是、啊、这就
是
圣经。
但是现在年轻人好难、
你讲我去。
他们人生啊，人生刚开始。像我女儿一个同学就告诉我，她大学有一个男同学是个犹太人，长得很帅。他要找工作的时候，那个就是纽约的那个基金经理呢，一个头呢要他，但是他看上他了，是个同性恋。他跟我女儿说，我是异性恋，那我要么我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我先假装跟他好，不行以后再分手。就现实现在很难。
这个就是他违背自己的内心的嘛。
对、
就是、
但
是
他很希望得到那份工作。
他的要想得到这份工作，是不是对真的对你以后未来的几年十年一定是很好的？这不一定，不一定好，知道吧？
发现这个工作不是就没有其他工作了。
这个在你人看来是个好工作，说不定过几年之后真的不是神所愿意看到的这份工作。
对。而且现在很多学校里那些孩子，因为甚至学校都请那些同性恋的精英人士来讲座，结果很多小孩就觉得，哎，我认同这个，甚至那个，他觉得是时尚的事。
这个确实人在罪里面，靠自己真的没办法走出来，确实是。靠着神的信心，小的还不行。
但是像我们这种
信心小还不行。
很多我们已经不常去追寻很多东西可以，但我觉得年轻人好难的。年轻人哈，他刚刚
看在不同的环境里面，要是在这边的可能。
您接着讲。
对，所以我们回到马太的这个三十一节啊，五章的三十一节，所以他这里讲到休妻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把当时的以色列人啊心里面更多的这个骄傲啊，或者说自以为意啊挑出来，他就告诉底下做到的这一切的人啊，因为呢犹太人我估计当时呢有这么一个比较普遍，我没有去查考过，我只能猜哈，比较普遍的就是这个有钱的男的呢，估计随意的休妻的现象是存在的，就他不喜悦的时候，他就给他一封休书就让他走了。所以呢他这并不是神摩西一开始的本意啊，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呢，女人是比较附庸的，就是她没有劳动能力，所以呢她完全没有这个地位，对，所以在当时呢底下坐的很多人呢应该都不认为这件事情是错的啊，所以估计多多少少呢，或者他干过，或者他旁边认识的人干过，他也同意啊，所以这样的事呢会给这个一切在底下听的人呢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冲击，让他们明白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们他都是这样的，你这种无缘无故休妻的，所以他这里他说什么，若不是淫乱的缘故，对不对？他加了一个条件，就是你无缘无故休妻。淫乱的缘故什么？就他本来就已经一方犯奸淫了，那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他已经事实上已经犯奸淫了，他就不是所以这个呢，这就是另外的情形，因为按照当时本来犯奸淫就是要石头打死的嘛，对吧？所以若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他其实是指出了一个情形，就是你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你去休妻的，就是等同于犯奸淫啊。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这个33节到35节。啊，到37节，刚才停在谁那？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
其实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可不是吗？
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
你们的话是，你们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我们停在这儿。我讲这段之前呢，我们稍微讲一下，就刚才讲到那个菲奥娜讲的那个例子哈、啊，那个我想起一个事情，就是孩子们呢，有的时候哈、啊，他会意识不到他其实是喜悦那个罪啊，他想去做这个事，他会认为呢，他给你找个很多理由啊，他说呢，这个社会也是这么认为的啊。法律也是不禁止的，或者说呢，他要去尝试，他尝试走了一圈回来以后，他才会知道这个东西的宝贵，他会有很多的歪理啊。所以大家要就是在教导的时候有个很重要要小心的，就是你要小心这孩子啊，他是你要帮助他去认识到自己里面他其实是喜悦的罪，他就想要去做那个事儿。而不是在他的歪理上跟他去争啊！我的确是听到过一个年轻人，他同居啊，他找的理由就是，他说哎呀我，
互相增加了解，
不，他找的理由更自以为意啊，因为他还去过教会，他说我若不这个走一圈弯路，我怎么知道这个神的这个圣洁的宝贵呢？对。你还真听不出他有什么不对来，对吧？就是我做砸了，我才知道他这个他好嘛，对吧？就是浪子，我出去猪圈待一圈，我才知道爸爸对我好嘛。这是歪理哈，我告诉大家啊，为什么是歪理呢？因为人都知道你有些事情你明摆着你就不会去做的啊。所以我当时回他的方式很简单啊，因为他是个年轻人啊，男孩子啊，我就说你怎么不胖成300磅再瘦下去呢？你才知道瘦的可贵呢。他就知道他错了啊，他就知道他在胡说八道了，因为他是有些事情他不会去做的，他也知道。所以呢，我讲这个的意思哈、啊，其实我只是想，我当时用这个话，我只是想显明他的心。你选择去的，你不要来找理由，就是你喜欢，明白？所以你要去，你一定要让他显明他的心，就是他喜欢这个事，没有关系。你跟神说我喜悦这个罪，你能不能给我能力？这个祷告是神喜悦的祷告，你别说我不是这样的，我就是想去晃一圈，我想认识更深的认识你，这是胡说八道。
谎言，第二个是谎言，
这是胡说八道。
神是喜欢我们看我们的心的，所以你要有肮脏的心，还不如摆到神面前。
所以年轻人，比较就像刚才那个例子，他是不可能去，他很爱漂亮啊，他很爱这个健康啊，你看他是经常锻炼身体，身上都是肌肉，你让他是胖到500磅，胖到200公斤。他肯定不干。那你说你不瘦下来，你怎么知道瘦的宝贵呢？他就一开始就知道瘦的宝贵，他就不会去胖。但他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去同居呢？他喜欢嘛，明白？所以你一定要戳破他，他就是喜欢，就这么简单，而让他知道我们都是罪人。
必须也要找同是基督徒的人才行，是吧？
对，因为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个嘛，对。对对，你要交给神了，
啊、
要交给神了。
啊、交给神了。哦，啥呀？是儿子女儿啊？儿子几岁呀、啊？扯远了。我跟你说，基督徒的儿子，你才愁啥呢？基督教里面都是好姑娘，愁啥呢？常想不过来。要是女孩子还说，哎呦，我都找不着男孩啊，因为那个。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真的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永远永远都不是为了去。
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如果能够保持圣洁的话，你会蒙很大的福的。
对，
往往就是在可能我们无知的情况下，也无论年轻还是老了，就是犯了奸淫以后，那个 consequence 就是后面后续的有一些东西，有时候自己是要承担的，可是你不知道它的后果。就像年轻人飙车多爽啊，帮一下16街 Discovery，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碎片还在那儿，一个黄的袋子围着呢，好惨啊、
嗯、
真的好惨、
嗯、
大家都知道吧，星期六晚上的事情，
对，
当场死亡，
对，
星期六晚上，星期天上午那一节全都那个疯了，
对，我就奇怪什么星期天都
这个
疯
了，
哎呀，恶性车祸，21岁的 UBC 大学生当场撞死，自己撞死。
那我要跟你讲了，就是你刚才那个角度呢，还是律法的角度，你千万要明白为什么要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母，为什么两个人必须都是基督徒才能结婚。他你要明白原因再去做一件事情，就像你要明白为什么要盖头再去盖头，为什么要受洗再去受洗，千万不要受洗了你再去搞明白为什么要受洗，对，你一定要先弄明白原因。神就是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全部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因为我们若是一方信了一方没有信啊，这个日子是非常难过的，因为你们两个人啊不会在什么事情上达成一致的，很难很难。比如说呢，要做生意，一个太太没信，先生信了，先生决定我不撒谎，太太觉得你这个人都木鱼脑子，你看啊，就打起来了啊。别人这个这隔壁那个这撒谎的都赚大把钱了，你就是不干啊，这就吵起来。所以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冲突。
观念上有变化。
没错没错没错。当然了，因为两个人原来都不信，然后一方信了，也会有这种冲突。所以这个会带来很多祷告的需要和祷告的负担啊，所以神会在这些环境里带着我们的。你现在能明白，就是他并不是他为什么不一家子一起呢？他就是要一个救一个才是爱嘛，对不对？你从水里上来了，你去拉你儿子，去拉你老公，拉你老婆，拉你爸，拉你妈，这才是爱嘛，对不对？他哗啦一股脑都端上来了，这你怎么能体会到他对你的爱呢？
从这一点来讲，还感到很安慰。这么
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样，神就是这么做的嘛。神就是一个拉一个嘛，你拉上来的，你才会记得那个拉你上来的那个人嘛。
不是基督徒的，然后把他变成基督徒。
这不是神的教导啊，这不是神的教导。神只有一种。
他让蒋介石先信了基督教。
不，你千万这是歪理哈、啊，这是歪理。神的教导是你，当你得救的时候，你若。是什么身份你就守住你的身份，比如说呢，你原来两个都是不信的，你一个信了，你就不要去离婚，你努力去挽回他，你去为他祷告。但是呢，你不能说呢，我今天已经信了，我去找一个不信来挽救他，这你叫自以为意，你知道吗？你的自以为意也是神的命令是，你千万别把自己摆在那个
传教吗？我信了。不
是传福音，不是这么传法。我来告诉你啊，传福音是怎么传？不对不对不对，你要知道，整个传福音，神的圣经里全部说什么？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保罗往那一站，呼啦啦一群人听，最后留下一个人叫吕底亚，就一个。他怎么知道留的吕底亚？他可能觉得那个更像，这个更像，哎，这个很帅。像他一个都不是，全跑光了，就留了一个吕底亚，这叫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怎么知道是哪一个呢？你太骄傲了。你一看，
我当然不知道他不相信，但是他
我想说的，神为什么就是个道理？其实什么？你喜悦他的相貌，你喜悦他的钱财，你打了一个名义，你说我要把他
娶过来，
你明白吗？你的心如何你自己不知道，你明白吗？
对呀、啊，你不能说。对呀、啊，对呀、
啊。然后你知道吗？就是
如果他有，我如果说能够带他哪，他也愿意来的话。
那跟你谈恋爱没关系、啊。
神讲的非常清
楚。别把这两事绑一块儿。
你自己的心如何，你自己不知道。
对呀、
啊。我们真的要小心自己，因为我有的时候，我可能就说，我就是喜欢他。完了呢，我就编了个理由，我要把他，我要挽救他，我要他传福音，我先跟他结婚，我以后让，我想这个，你相当于什么？你相当于什么？神一定会救他，你怎么知道呢？万一他注定是要失丧的呢？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是，他就是不肯，他没有耳，他就是不听，他是法老，他是耶洗别怎么办？耶洗别很漂亮的，我告诉你，耶洗别很漂亮的。那你娶了个耶洗别怎么办？耶洗别是永远不会得救的，他不要啊，那你怎么办？对不对？
但是带他去教堂，能够给他机会更多。
给他机会，对。
没有的，我来告诉你，我来告诉你，亚沙龙的妈妈非常漂亮，她是西顿国的公主，是西顿吗？好像是， 他鸭沙龙，鸭沙龙是非常漂亮，鸭沙龙的妹妹也非常漂亮，他妈妈也非常漂亮。大卫为什么喜欢她？就是喜欢她漂亮。有用吗？他怎么不得救呢？大卫多近前，大卫都没办法挽救他，你行吗？
但是他那个事情放在后面呢，他先挽救他，他先信主了再结婚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以啊，
那是另外一回事。
带任何人去教会都可以，
那是另外一回事，
让任何人传福音都可以。关键他是把这个两个事情搞一块了。
对，
我向他传福音，
他不是那个意思，
你说那个意思，那就好。
我喜欢他，
对，
我也想跟他谈恋爱。
对，
我知道他没信，没信，还没有信仰，
信
对，
我让我带他一起去教会。
没错。
没
可以，当然当然可以，当然可以，这当然可以，这当然可以，这当然可以。
我
也没
错，我也跟他说，我保证他以后不信。
对，这当然可以，但是呢，你要知道，如果他就是不信呢，最好是不要待在一起，最好是不要在一起。而且呢，这个会有一个压力在哪呢？因为你们已经在恋爱了，那这个会把自己放在试探里面。
对对。
对，我们稍微提几句啊，就是论启示的事。对，论启示的事，我们主要放在下一次讲啊。那我们提一个总纲，就是呢，论启示的这个程度呢，又比论奸淫要高一个程度了。就是呢，这个程度就是你自以为义的那个度啊，又会更高了。因为所有的犹太人在当时呢，都认为启示是好的，就是他是一点一点把这个事情拔起来的。杀人肯定不对，对吧？然后奸淫更不说啊，离婚嘛还已经有点支支吾吾了，对吧？启示难道不对吗？那这个旧约那全都是啊，对吧？我们人很容易就我就发誓，对，是我们非常容易犯的。他就一点一点，包括后面到论报复啊，这个直接讲的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这就业犹太人绝对高举的这个经文了，就是一定要做的。神是一点一点把人里面那个自以为意的心呢暴露出来，叫 expose 显明出来。这是整个五章的一直到六章一个很重要的脉络。它暴露的目的是什么？啊，你谦卑，以预备接受十字架的救恩。因为那才是真正救赎的路，因为有的孩子呢，很可能是什么？他说我坚决不做的，你看那些同居我不同居，他认为他靠着自己能行的都是非常危险的，一定得让他明白他做不到，这样的孩子才真的可能得救。他做不到，他就会去求啊，他去得那救恩，他反而做到了，这就是最奇妙的地方。耶稣做到了我们人永远做不到的，靠着自己做不到的事，就是什么？你有胜过罪的能力了。接着什么？接着信靠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我们谢谢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救恩，何等的宝贵！我们因着他，我们在一切的罪上得蒙赦免，我们更因着他，我们有胜过罪的能力。父啊，我们又为我们身边一切的亲人献上祈求啊，他们在没有认识您的时候，他们也是在这因罪而来的苦难中挣扎。父啊，求您帮助他们，带领他们，让他们看见您何等爱他们，让他们看见您愿意他们悔改，因为您不愿一人沉沦，不愿一人失丧。耶稣来就是要来拯救、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父啊，您本是差耶稣来寻找罪人的，不是来寻找义人的。父啊，求您带领我们每一个需要救恩的人来到您的面前接受这救恩。父啊，谢谢您，也求您给我们信心，在一切的苦难中能够忍耐等候，在一切的祷告中能够忍耐等候。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